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翻开士师记第八章。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甸如何的攻打米甸人，神只允许300个人，他们300个人，他们手上拿着这个脚空瓶和火，当他们在这个基甸人的营区的时候，他们就把瓶子打破，然后他们一手拿脚，然后一手拿火，在这个时候他们喊叫着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虽然他们手上没有刀，但是借着他们信心所呼求出来的基甸跟耶和华的刀，导致于米甸人他们就拿起刀来自相残杀啊。所以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第七章的部分。然后第七章最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我们还没有讲，就是说这时候基甸人他们彼此互相残杀的时候，在第七章这个24节的地方，基甸就打发这个人走遍以法莲三地，对他们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接下去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人米甸人逃跑的时候，他们往哪个地方逃跑？往这个以法莲的地方逃跑。所以基甸就赶快通知以法莲说你们在前面给他堵起来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第25节，他说把米甸人的两个首领，这两个首领一名叫做俄利，一名叫做西伊伯，他把这两个人这个抓住了，然后把他的这个杀掉了，把他的头带到约旦河到基甸的那个地方来。所以这是我们上礼拜在第七章最后的部分我们所没有看见的哈。那我们从第八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这时候以法莲就对这个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征战争吵啊。所以弟兄们，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一开始的时候基甸有没有去邀请米甸以法莲来一起来攻打敌人？没有。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哈，我们一起翻到第七章第六章35节的地方，第六章35节那个地方，当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的时候，基甸开始吹角，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基甸就开始呼这个吹角的时候，就呼召这些人来聚集跟随他。这时候有亚比以谢族，其实就是什么马拉西族，对不对？就是基甸的那个族。接下去他说什么，这个马拉西族也聚集，还有什么亚瑟，还有西布伦，还有拿弗他利，对不对？这时候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这个以法莲？没有以法莲。那如果你翻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在第七章24节的地方，第七章24节，当他们呼喊说耶和华基甸的刀的时候，他们互相流窜，对不对？米甸人互相用刀杀彼此杀敌的时候，在第23节，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拉西全地聚集追赶米甸人。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提到这个以法莲？也没提到以法莲，好不好？但是就是在他们被追赶的时候，米甸人被追赶的时候，逃到以法莲的地方去。那时候基甸就赶快叫以法莲说，你把这些米甸人把他堵起来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以法莲他没有参加，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参加，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一开始他没有参加一开始他在这个地方没有参加。所以这时候第八章我们可以看到，当以法莲这个把敌人把两个首领杀死了以后，这时候他就开始抱怨，他说你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苦待我们呢？这个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见当神他显明他得胜的时候神得胜的时候人就开始什么软弱。这个很清楚的，今天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教会或每一个这个人都是一样就是说，当在征战的时候你没有参加，但是当结束的时候你想参与了，就是说 当大家在努力的时候哈，以法莲可能是袖手旁观，他没有参与活动。但是当大家得胜的时候啊，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叫我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也要想沾一份光啊，听懂我意思吗？好，所以在以法莲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每一次当神得胜的时候，人就开始软弱，人软弱显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说，其实他一开始不动，但是后来他邀功，他想要说你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找我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讲直一点的话哈，就是人失去什么，他表现的机会。啊，其实人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参与，但是当成功的时候他觉得什么，你为什么没有叫我？因为我失去了表现的机会。啊，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其实这就是我们人软弱的地方。啊，每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当这个啊以法莲这些人开始击杀这个啊米甸人的时候，啊，当他们把米甸人两个首领击杀掉的时候，他开始什么？开始抱怨了，他开始抱怨。所以哈，神一开始，神得胜，我们知道基甸这件事情不是基甸300个人，其实300个人打几万个人是不可能的。所以神让他们得胜，神一让他们得胜的时候，人就什么？人就想掺一脚了，很清楚的哈。当你一个教会哈，没什么的时候，可能人家来看一看，没什么，没什么。但是你这个时候很兴旺的时候，人家说什么？我也是当时怎么样？大家都想什么？大家都想邀功，大家都想什么？在特别的时间当中，在得胜的时候，哈，掺一脚。所以人家讲一句话，他说什么？这个雪中，不是什么无人知啊，然后一举成名天下知啊，哈，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当你在征战得胜的时候，以法莲没有参与这些，啊，10年寒窗无人问呐，一举成名天下知啊，啊，谢谢你，谢谢你，啊，所以我们很可以清楚看见，300个人得胜想去打仗的时候，以法莲没有参与，因为什么？从人的角度看，不太可能会得胜嘛。但是神让他们得胜的时候，啊，把他们追赶到这个以法莲的地方的时候，他参与了，他参与了，他杀了两个首领，因为这两个首领是什么？逃命，所以逃命的时候你最好抓嘛，对不对？但是你抓到了以后哈，你还跑过来，他还跑过来问基甸说：“那你刚开始为什么不让我参与哈？你为什么这样子来对待我们哈？”所以基本上我们应该要看见，如果你有地图的看地图的话哈，你这个和合本你翻到那个这个叫什么约书亚记最后一章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图哈，啊，这是如果你有和合本的话，约书亚记最后一章啊，那边有个小小的图，你可以看到以法莲在哪里，以法莲就在正中间。所以以法莲其实到后来也会发生很多困难的事，那个人的软弱就发生在以法莲的上面。因为以法莲是什么样，他是以中原来自居，他认为他是占据最重要的地方，他以首领来认为他就是一个以色列的人十二个支派当中他应该是当老大的，所以让人家觉得说啊，这时候啊这件事情哈，对这个基甸讲起来哈是一个考验，对这个首领讲起来是一个考验。这种事情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不对？你这个首领当时为什么没有叫他去，人家这时候要来什么，要来跟你讲说我也要参与了啊。好，那接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基甸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呢？我们看第二节，基甸对他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他说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亚比以谢就是他们的主哈。他说所摘的葡萄吗？神已经将米甸人两个首领俄利跟这个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你看前面的部分哈，都是什么？耶和华已经将敌人交在谁的手中？交在基甸的手中，对不对？但是当以法莲开始要来觉得抱怨的时候哈，基甸你看他非常的什么，非常的谦卑，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所行的怎么跟你们能比呢？我现在所做的怎么跟你们比吗？他说你们做的是什么？杀了两个头嘞，那神也把这两个头交在你们的手中，而且他说什么，你们摘的葡萄哈，比我们摘的葡萄还要胜过，意思就是还要大，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有比的话，你给他看看哈，在第3节的地方哈，他再讲一遍， 哈，他说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下一句话他就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哈，你们看到同样一句话，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讲了两次，可见基甸哈处理这件事情哈，不像一般有血气的这个领袖哈，就说哇，当时打的时候是我们打，我们打的这个怎么样？这个大汗小汗呐、啊，哈，流汗这样子。那你们现在说你们也要掺一脚？基甸没有这样子，基甸很谦虚地跟他讲说，我们的能力哪有你能力行呢？你看你现在把两个仇敌杀死了。借着这样子的谦卑，下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的怒气就消了，所以以法莲就没有不生气了，本来生气啊，现在不生气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基甸就称赞以法莲说，其实你们是很棒的。好，那我们翻开箴言第十五章第一节哈，我们翻开箴言十五章第一节，啊，这也是教导我们一般哈，我们如何在这个讲话的时候哈。这我们一起来学习哈，包括我哈，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十五章第一节。第十五章第一节哈，他说箴言第十五章第一节，他说回答柔和哈，使什么？
怒消
退。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有些时候哈，我们回答的哈很有理，但是我们不是用柔和的嘴巴说出来。不是用柔和的声音，人家越听越气，人家不是气我们没有道理，人家是气我们那个什么那个口气不好，人家是气我们那个什么那个态度不对。他说你讲的都对，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听，他的怒气没办法消啊。所以你看基甸在这个时候他做一个领导人啊，他对着这个以法莲，虽然他们是要来找茬的哈、啊、但是他跟他说什么，他说我所做的怎么能跟你相比呢？你看这句话哈，以法莲马上什么怒气全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时候基甸有这样子的这个谦卑的心，能够把这个事情圆满的解决。经过这件事情以后，第四节他说基甸跟随他的300个人哈，到了约旦河过渡，对不对？过渡就是什么？过了约旦河，我们知道他们是在什么？约旦河在这边。12个支派在这边，十个半在这边，两个半在这边，记不记得哈、啊？两个半的在东边，另外9个半，对不起，哎，九个半在这个西边哈、啊。那这时候，这个基甸就找了300个人渡河过去哈、啊。那你要知道，当时哈哈、啊、这个渡河的时候哈、啊，你看以法莲这些人。高兴了以后，他有没有跟着渡河？没有啊，他只不过是要什么，只是要说我也要参与有份。那开始渡河要去抓那些米甸人的时候，他有没有跟着渡河？没有啦，所以他只是嘴巴说说而已啦。啊，话又说回来，今天我们也是很多人呐、啊。哦，这个时候要褒奖人的时候，他也要参与了。那你跟他讲说，那等一下还有继续要做工哦。他不要，他渡河他没有了。所以这时候。其实神也说什么渡河的时候还是一样要300个人，对不对？所以他们300个人一个人也没有少。他说他到了约旦河这个过渡的哈、啊，他说他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哇，这8个字非常好哈、啊，你一定要画起来哈、啊。我告诉你哈、啊，这个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在我跟你的人生当中哈、啊，我们虽然疲乏还是要追赶。阿门。啊，下次你就要彼此对说哈、啊，我们虽然疲乏，还是要追赶啊，不要疲乏，还是要追赶。在第五节开始，他说基甸对苏哥人说：“求你们拿饼给我吃，给跟随我的人吃。”他说什么？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这个萨木什么拿萨木拿哈。他说这时候他跟他们要饼吃哈，那苏哥人的首领回答说什么？这两个人已经交在你的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吃吗？基甸人说，耶和华将西巴和萨木拿交在我手中的时候，我就用野地的藤条来打伤你们哈。所以苏哥他人在哪里？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哈，你看这个黑板上这个地图哈，苏哥在哪里？在这里，他过河了吗？对不对？所以苏哥就在河的另外一边，其实这是12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 啊，他是十二个支派当中这个啊。一个支派的那个，他只不苏哥是一个地名啦。他说苏哥那个地方的人了、啊，所以苏哥的人不给他饼吃了、啊，然后接下来哈、啊，他跟我们说什么，在第八节这个地方，然后基甸从那里上到哪里，毗卢伊勒，对那里的人，这也是一个地名，毗卢伊勒那个地方的人哈、啊，他跟他说什么？他说也与苏哥的人回答他的话一样，这时候。第九节，他向毗卢伊的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城楼。”啊，所以毗卢伊勒在这里哈，然后苏哥在这里哈，啊，我们不是说正确的地方，但是就是在这附近哈。所以他们两个是什么？是以色列支派的，这是以色列支派中间的一个。当基甸过去的时候，跟他要饼吃哈，他不给他，所以你可以清楚的看见哈。记不记得我们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哈、啊，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一起翻开四世纪第一章，当约书亚死后，第一章第一节，当约书亚死后的时候，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先去上去攻打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对不对？这已经让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十二个支派是什么？是团结的，是合一的。但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四世纪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们不合一的。当约书亚死了以后，他说要去攻打敌人，哎，我们当中是谁先去？我看你呢，我看你先去啊。好，到后来他派犹大去，犹大心里也觉得什么不太妥当，对不对？犹大还找另外一个人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种不合一的现象到第七章到第八章还是有，像以法莲来抱怨这个基甸的人也是一样，他不合一，甚至于他们过了东边的时候，到了这个哪里，到了这个苏哥，还有到了这个毗卢伊勒的地方哈，他们还是不给他饼吃。所以这时候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哈，这个其实如果你话又说回来哈，因为哈这些人哈他们在河东啊，我是说这个苏哥跟这个毗卢伊勒他们在河的东边嘛，对不对？以甸人被追赶过来，对不对？如果你现在给这个基甸的三百个士兵吃的话哈，给他饼吃的话哈，那万一你想想看哈，如果你是这个苏哥跟毗卢伊勒的了哈，你是住在东边的，那万一基甸没有办法把敌人消灭哈，那敌人留在哪里？东边还是西边？敌人留在东边的哈，那你也住在东边呢、啊，那你这下子就完了，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见？啊，所以他们都住在东边的人，他们不敢什么，不敢提供这个后勤资源给这三百个人吃，因为他们想说到时候你们打输的话，你们走了，或者三百个人死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是要留在这里的嘞。那米甸人跟他天天在一起，这下子我们就完了，不给他饼吃。苏哥跟毗卢伊勒人不给他饼吃，那基甸跟他讲说。等我回来的时候哈，你就惨了。可见当时哈的情形是怎么样？这些米甸人有没有被打死？还没有。所以当还没有被打死的时候，人心的惶恐害怕，怕押错宝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怕押错宝。我如果押在你这三百个人当中，他当时还没死嘛，那个米甸人两个首领还没被抓嘛，所以他说，基甸说，等我平平安安抓他们。回来了以后哈，那你们哈，我拿这个什么，我拿藤条打你，还要把你的城怎么讲，
拆了，
给拆了啊！所以这时候这个基甸哈，我看啊，他说这话这些话哈，跟刚才跟这个啊以法莲说的话怎么样？哦，完全判若两人了哈。这时候这个他不得了哈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再继续看哈。所以这时候从第十节开始，好，那时西巴和这个撒母勒。撒母拿哈，并跟随的人都在加各约有多少15000人，而且说已经拿刀彼此相杀了有12万人哈，所以他就第十一节那个时候他说，这个基甸就由这个地方到东边住在帐篷去击杀米甸人的军兵，很重要几个字哈，哈，他说什么？因为他们什么？坦然无惧，把它画起来，哇，因为他们坦然无惧哈，在第十一节的最后四个字，因为他们什么？坦然无惧。而且什么？从第十二节他说，西巴和撒木拿逃跑，基甸就追赶他们，抓住米甸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他说什么？惊散全军。所以他把两个什么？两个王抓到了啊！所以前面讲到什么？以法莲哈把两个首领抓到了，你要把它画起来，他这两个不同的字哦， 他现在把两个王抓到了啊，我们等一下说为什么他要变成两个王哈。接下来哈，我们知道这下子哈，这下子这个啊，我们讲说刚才说什么苏哥跟什么匹奴以热人，这下子完蛋了，因为他们当时哈，这两个王还没被抓到，所以他们不敢押宝，不敢支持自己的什么自己的以色列这个支派啊啊，所以他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甚至于他们当时也不太相信这个基甸这个年轻人啊，难道真的可以把这个几万大军杀死吗？所以他们不敢，他们不敢资助，否则的话你就说这个通匪了，土匪，你要你是资助土匪了哈啊，万一他们有留下来的话啊，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时候哈、啊、这个他们这个打完了以后，在第十三节，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就有那个地方，他抓住一个苏哥的少年人来问他说，你们的长老是谁？这个人哈，这个小孩子哈，这个少年人就把77个长老的名字全部写出来了。所以基甸呢，回到苏哥那里，对他们说：“你们以前哈讥笑我，有没有看到？在第十五节的地方，他说：你以前笑我，还以为我没办法把这两个什么这两个首领抓起来。他说：你告诉我说，这已经交在你的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这个什么跟随你的疲乏的人呢、啊、对不对？所以在第这时候他说什么，现在西巴和撒木拿在这个地方，意思是说什么，我已经征战得胜回来了，我以前说什么，我要拿什么，拿野地的藤条和鞭子来抽伤打你，打伤你们，这时候他照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在第16节，他于是抓住什么那城内的长老，就是他问那个少年人写下来77个，他抓住他们，然后呢他说什么，用野地的荆棘和什么啊这个来责打他啊，责打苏哥人啊。所以他第一个他做了，他前面所说的对苏哥人他这时候做了。然后来看第17节，哎，17节我们一起来读，又拆毁了匹奴以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好，这句话你读完了以后，我想请大家再回去看他当时第9节哈，在第8章第9节，他向匹奴以勒人说什么？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跟你刚才所读的这个第17节有什么差别？
他杀了城里的人。
对，他前面讲说什么？
只有拆那个楼。
只有拆楼。后面呢，这时候基甸哈、啊、风光了，他本来说哪一天我平平安安的回来，我把你城楼给拆掉，但是他真的平平安安回来了。所以是什么意思？是告诉你说他的口中有 token 啊，就是说这下子什么，我以前是只是讲拆楼啊，这下子说什么，把人也给杀了。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旨意吗？啊，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哈。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他的弟兄呢。比努伊勒人他是一个地点呢，比努伊勒是一个地点，所以那个地方的人是他以色列支派的，人家以色列支派不跟你去打，跟你不合一，对不对啊？你就把人家给杀了，你拆了墙倒还可以哈，因为什么？因为比努伊勒人当时不支持你嘛，对不对啊？但是这时候他把人给他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甸什么非常的愚昧，做一个首领的人哈、啊、做一个头的人哈、啊、居然把别人给杀了，虽然他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哈、啊、当以法莲的人来抱怨说，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参与，你为什么没有给我们机会，因为这征战得胜对以法莲看起来，他们不认为是什么耶和华跟基甸的刀使他们得胜，他是认为什么，这两个首领是我抓的。当别人跟他抱怨的时候，基甸什么非常的谦卑，他讲说我没有比你好，对不对？但是当别人不支持他的时候哈、啊，他拿藤条抽人家，他拿这个把人家的城楼毁了，不止如此，他还把人给杀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哈，这是一个破口，这对基甸讲起来是一个破口啊。虽然神帮助他用这个300个这个精兵，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他们击杀了15000个米甸的这些残兵了、 对不对？他们本来在营里面自相残杀，这些是逃的人哈啊。虽然如此，但是这个苏哥跟比努以勒的人，他们不支持神国的事工哈，他就给他什么？给他杀掉了。OK， 好，给他杀掉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基甸他愚昧，他杀了人。OK， 他杀了人啊。那接下来哈，我们来看这个啊，我们跳过18节到21节哈，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讲哈。那以色列人，我们看先看22节哈。以色列人对基甸人说：“你既然救了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哈，他说愿你和你的儿子儿孙管理我们。”这是圣经里面在从。真正以色列人立王是在撒母耳开始才立王，对不对？他们才立王，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有一点点好像立王的味道。你既然已经把仇敌打死了，对不对？那就求你来管我们，因为那个管理哈，我们中文翻成管理，英文翻成 ruler， 对不对？对不对？就是说管理我们。其实这个字哈，在这个这个希伯来文哈，到后来同一个字根呢、啊，可以演变到做王啊。好，所以管理的意思就是可以到做王哈，所以你现在把那个王写下来哈，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讲说，前面为什么他说这个西巴跟萨穆勒哈，啊萨穆拿，啊本来是首领，这时候要变成王的，在这个第六节那个地方，好不好？好，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啊他说哦，愿你和你的儿孙来做我们的王吧，管理我们哈，我管理我们，这时候基甸人说。这句话很漂亮啊！基甸人他不讲错了，这个米啊，对基甸，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他说唯有什么耶和华管理你们。他这句话说了说实在是什么不会吹嘘之力哈 啊！你说基甸有没有谦卑啊？很谦卑啊！哎，很谦卑啊！这时候他没有被冲昏头，人家跟他讲说：“哇，你好棒哦，你把这整个地方带起来，你是头啊，你来管理我们，不止你来管理我们哈。”他还跟他讲说：“连你儿子都要来管理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看，你看一个传道人哈，你有没有看到说，哦，一个传道人在一个教会，哦，你好棒，你好棒，这个不是只有你在这里要做王哈，连你儿子也要做王。你有没有看见说，哦 ，Billy Graham， 你好棒，好棒，连你儿子要一起做，很棒，没有的。啊，因为什么？因为神是选中一个人，你自己，你的儿子要做自己的事情，好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基甸哈、啊、非常的谦卑，说我不管理你们，我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我有什么？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哇，非常棒的。所以我只是再一次告诉你，我刚才讲到说，当神得胜的时候，人就什么开始软弱。再讲一遍，当神得胜的时候，人就开始软弱。刚才是说，当基甸得胜的时候，以法莲这个支派软弱。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当基甸得胜的时候，连基甸自己都开始软弱了。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当他得胜的时候，杀了那个两个王，对不对？他把这个什么比努以勒的人，不止拆城墙，还什么？还把人家人给杀死了，所以他的软弱。现在我们来看他再一次的软弱，我们来看他怎么样再一次的软弱，好不好？这时候基甸就对他们说：“有一件事啊，我求你们呐、啊，他不做王哈、哦，可见是变成是什么？好像挡箭牌挡在前面了，哎，但他真正的话是在后面哈、啊。你看哈、啊，他开始软弱了。他说：‘请你们个人将所得的什么耳环给我们，因为他们不是把米甸人打掉吗？’”他又抢夺很多耳环，对不对？他说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什么戴金耳环的啊，所以他说哈、啊、我们情愿给你啊，他就这些东西我就不读了哈 啊这些什么啊1700色克勒啦，这些哈、啊、我们看到第27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什么以弗德啊，基甸制造了一个什么以弗德。什么是以弗德？什么是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以弗德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做这个会幕的时候，里面祭司身上所穿的，你知道吗？那个以弗德哈、啊，前面有12个支派的什么这个宝石啊。不止如此哈、啊，他口中还有一个什么？有两个东西哈、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什么？乌灵，一个是土明。所以这两个乌灵跟土明后来都没有，现在都找不到了。他们旧约神允许他们用乌灵跟土明来求问神，啊，这时候我们这个基甸哈、啊， 他虽然是一个领袖，他说我不管你里面，我儿子也不管里面，唯有耶和华能够管理里面，这句话是没有错的。但是接下来他开始软弱的时候，他开始造了这个什么以弗德。以弗德照理是说什么这个祭司才可以穿的，但是基甸却造了以弗德。虽然他这边没有跟我们讲说是他要穿的啊，他说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什么，在本城厄弗拉这个地方。最危险的是说什么，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基甸哈，基甸造以弗德目的是要干什么，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思考看看。但是结果哈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以色列人哈，基甸是造以弗德哈，对不对？那以色列人呢，拜以弗德。弟兄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些时候哈，做一个领袖的，我们是热心呢、啊，想要造一个以弗德，因为他们得胜了嘛，造一个以弗德。但是你千想万想，没有想到说下一句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把这个当作东西在拜了。为什么造以弗德？圣经上面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基甸的目的，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以弗德是什么？祭司才可以穿的。祭司穿的以弗德是要什么？到神的面前来祭拜神的，然后向神什么求问。所以当我在这个地方，我在思考说，那基甸你为什么要造一个以弗德呢？你又不是祭司。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说，那他也不想穿，对不对？他不想穿嘛，他没有穿嘛。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说，你有没有想起来说，基甸他过去哈、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啊，他想求问神，记不记得那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他想求问神，他说什么？他说用羊毛，如果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羊毛湿的外面干的，那我就相信你。如果那他就第二天就真的这样子。然后他接下去他说什么？那再过一天呢，如果再起床了以后我看见什么，外面里面是干的外面是湿的，那我就相信你。所以基甸这个人哈、他以前其实不是以前可能就求前几天而已啦，曾经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求问神呐、所以他以为啦，我在猜啦哈、这是我在猜啊，因为他前几天才做这种事嘛哈、所以我看得出来说，其实这个怎么讲，这个基甸哈、大概哈、他在想哈、如果能够做一个以弗德哈、那不是更方便了吗？我就不用常常什么问神说有羊毛，改天如果没有羊毛怎么办，改天如果没有这个我怎么求问神呢？我在猜啦。所以你看他造以弗德，因为他前天才搞这种事情嘛，所以其实哈、这个基甸哈、我在猜他最主要要造一个以弗德给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说哈、你也可以用这样子来求问神，类似这样子，听懂我意思吗？有一些这样子的影响在，但是他却忘记了这不是神的本意。其实神并不是这个意思哈、他热心为了百姓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造了以弗德给他的以色列百姓，但是他的以色列百姓却把他拿去当什么，当偶像，把他当作神来祭拜。所以你看哈、有时候我们做领袖的哈、我们是要带领人来到什么神的面前，这时候基甸造了一个以弗德，导致于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神，他反而想要什么来祭拜这个以弗德。这就是我常常讲说，人为什么会祭拜偶像，因为他以为是说这个我拜这个就可以什么跟神来交通，他以为说我拿以弗德就可以借着里面的什么乌灵和土灵就可以求问神了。其实今天神告诉我们说，你要求问神不是要借着牧师哈，你千万不要去找一个牧师来求问神了，所以我们要亲自哈、不要把牧师，不要把基甸当以弗德看，不要把以弗德当上帝看，不要去什么 拜这个以弗德哈，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甸的热心呐、啊，反而什么阻挡了百姓跟神亲近哈，很重要的一句话，因为基甸的热心阻挡了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哈。而且这件事情在圣经上面我们没有看见基甸来求问神说，神你是不是允许我去做这件事情。我相信他如果求问神会跟他讲说不行哈。 OK，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七二十七节这个地方，后来以色列人拜了以弗德，什么行了邪淫，这样就做了什么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借着这件事情哈，你看啊，以色列人其实有时候做领袖的会讲说，以色列人拜偶像关我什么事，以色列人拜以弗德关基甸什么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件事情哈，成为基甸跟他全家的网罗。所以基甸有没有受到惩罚？有，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他造了以弗德啊，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基甸和全家这次事情就做了基甸和全家的什么网罗。二十八节他说，这样米甸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啊，然后说什么不敢再抬头。基甸在太平的国中在他的日子国中太平的四十年，所以神给他四十年的太平的日子哈。接下来他说，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了哈啊，他说回去住在他自己的家里面。这时候我们看基甸有几个儿子？
七十个。
基甸有七十个儿子哈，因为什么？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子哈。可能你会觉得哦，好吓人啊，七十个儿子，他到底有几个太太？反正不管几个太太，给他生了什么？七十个儿子。我告诉你，不止这样子哈。更绝的是下一句话哦，你看看哈，三十一节，他的妾住在世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给他取名字叫做什么？亚比米勒。好，所以我想请问你，亚比米勒是不是在七十个孩子的中间的一个啊？亚比米勒不算在七十个，为什么不算在七十个？因为他是妾生的。圣经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基甸有很多太太，给他生了七十个儿子，但是他很多太太之外，他还有什么
妾？
还有很多妾，就是什么不是太太的，跟外面跟人家通奸的，或者是跟外面娶进来这种小老婆，他生了一个叫做什么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这个字哈、啊、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原文的意思是我父是王。 OK， 亚比米勒哈、啊，意思是什么啊？这一句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哈，他说我的父亲是什么？是王。 OK， 我父是王，亚比米勒哈。因为你中文翻译，中文照音翻译出来看不出来，但是亚比米勒哈，原文的意思说我父亲是王。那我想请问你哈，你有一次生一个儿子，把你儿子取说我父是王，那我想请问 你想不想做王？
想
啊，想。但是在这个时候，基甸之前不是讲说人家要推他做王，他说什么？哦，我不做你们的王，我儿子也不做你们的王，唯耶和华什么能够什么能够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能够做你们的王。但是他在七十个孩子当中哈，也不敢娶一个叫做亚比米勒的，他就偏偏在他妾的地方哈，娶一个叫做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的意思是什么？我父是王，我父是王。所以我想请问大家哈，这个是比较 controversial， 比较，我想请这个哈，就是说我们可以来思考看看他想不想做王，我们可以来思考看看他想不想做王。所以我们再回去，他说什么？我不管你们，我不管理你们。在第二十三节基甸说了，他说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但是他却让他的妾生一个儿子，说不是只有他儿子要管理他以色列的百姓，甚至于说基甸自己也想做王啊，否则他不会把他儿子取名这个名字。然后再加上哈、啊、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回头看到第十八节，当基甸击杀了这个这些叫做什么啊，这个比努伊勒人的时候，把他们杀掉的时候，从第十八节看到啊，基甸离开基甸问这个西巴和萨木拿，他说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其实我告诉你哈、啊、基甸哈、啊 问这些话都是怎么讲，很无聊啊。因为什么，他大可以把什么西巴跟萨木拿什么杀死，但是我们来看看他 play 什么 trick 啊，意思是告诉他他在玩什么把戏哈。我们来看看哈，他说哈，你们在塔伯山，你们所杀的人是谁？什么长个什么样子？啊、这两个这个糊涂的这个王哈、啊，这个米甸的这两个人，他说什么？哦，我们好像杀你们个，这个他们这些人哈、啊，好像你一样。他说个人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什么？他们是我同父的弟兄。其实这些米甸人杀了很多基甸的同父弟兄。以前我们讲说，基甸人一出来的时候哈、啊，神把他摆在一个地位上，要他拯救谁？拯救以色列人。他这是一个什么？我们讲起来是一个民族英雄啊，对不对？但是这时候哈、啊，他不把他杀，他说你杀，你到底杀？他问米甸的这两个王，你到底杀谁？米甸人也不敢回答。他说我杀的人跟你长得很像啊。这时候基甸人就说，他们是我的什么？他是我的什么？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什么同母的弟兄。所以这时候哈、啊，不只是什么，不只是这个民族的仇恨呢、啊，这个变成什么家仇了？有没有看到？因为你杀了我什么？杀了我的弟兄嘛，他是我同母的嘛，啊，这是很亲的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说，本来是什么民族之间的仇恨，现在变成家族之间的仇恨了。可见哈、啊，这个基甸哈、啊、心里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仇恨，有一个苦毒。因为他同母的父亲那个兄弟哈、啊、被米甸的这两个王杀掉了，他说这时候哇，他还敢指着永生神耶和华起誓，我实在是有点害怕。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到如今我就不杀你们了。不过已经没有用了嘛，意思是说你已经杀他们了嘛，所以我今天要杀你们。这时候哈、啊、这个基甸哈、啊、还是不杀他，所以你看他玩什么把戏，我们来看看哈、啊。他说二十节，于是对他的长子啊义铁，他70个儿子，对不对？有一个儿子叫做义铁，他说他叫他儿子说，你起来杀他。意思是干什么？这个很，这个当中哈、啊、有点点像我们这个中国人有点点报仇报家仇的意思啊。你看啊，这些坏人哈、啊、杀了我的弟兄，对不对？然后哈、啊、他说我不杀你，他叫他的下一代。基甸叫他的下一代，就是基甸的长子，叫做什么义铁。他说义铁，你把他杀了，就好像说什么，你已经把敌人抓来了，把敌人跪在你面前，然后你双手叉腰，我不杀你，儿子过来杀他。
不是我杀的
啊，自义。还有呢，有很多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时候哈、啊，你要知道他儿子是什么吗？我们来看，他说但是义铁因为是什么童子，义铁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啦，他小孩子他害怕不敢拔刀啦。那之后西巴和这个萨木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这时候就起来杀他了，西巴和萨木拿就什么，就获得他们骆驼向上的这个带的这个月牙圈。所以哈，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这里，他基甸是很 powerful 的，他有圣灵的这种，对不对？他把敌人抓来了，叫他，比方说叫他跪在这里，或叫他坐在这里，然后叫一个3岁的小孩子，或不见得是3岁了，叫一个童子过来杀他。那童子怎么去杀这两个王呢？不可能的嘛！如果你今天不是被抓的话，我看这个童子是反而被杀了了，对不对？但是今天基甸就是在这边，因为他已经把他掳获了，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什么骄傲也好啦，或者是心里苦毒也好啦，想报他的家仇啦，然后用他的权势，然后说儿子啊，我知道你还小啊，要不要把他杀掉？结果他儿子什么？因为害怕不敢杀。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他又什么长子啊，刚才那个什么亚比米勒是妾所生的，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说，本来哈，本来这个圣经上面记载着，你翻到这个，请你翻到这个第25节啊，第7章25节，当以法莲抓了两个，一个叫做俄利，一个叫做西伊伯的时候，第7章25节，他说什么？两个什么？两个首领。但是到第8章的时候，是什么？是两个王。所以这时候 因为我现在要跟你所说的，只有读希伯来文，你才可以看到圣经上面要给你表达的。他把王 ruler 这个字，记不记得我刚刚讲说 ，rule 这个字，哈，就是英文叫做什么规则嘛。你我可以 rule 你，就表示说 I have a power, I can control 你。其实希伯来文这个 rule 这个字哈，到处都是了。OK， 好 ，rule 这个字，然后把它翻译成王，然后他把这两个人也同一个字。意思是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基甸再一次的失败。好，基甸一直认为说他虽然不做王，但是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包括他做以弗德，包括他把儿子生叫做亚比米勒，意思是说我父就是王。好，虽然基甸拒绝，但是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甸的这个失败。所以在第九章我们下礼拜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亚比米勒又开始闯祸了。亚比米勒就开始闯祸了。当他们造这个以弗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能用神以外的东西去吸引别人来跟随神。OK， 也不能说我用这样子的方便让你来什么亲近神。就好像说为了让你们能够灵修亲近神我们弄一个灵修专线这个意义是很好的，但是千万不能说有了这个我就把这个当作以弗德在好像，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只是一个帮助你们的，而不是什么你自己要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不要说有了这个以后因为什么？如果有了这个时候，那牧师弄一个灵修专线，就好像搞了一个以弗德一样了，对不对？哇，电话号码又很好，哇，信息又很好，这种。所以意思是还是一样，只不过是方便人去灵修祷告，但是千万不能方便人去什么，去到神的面前。因为什么？跟随神跟随英雄是不一样你跟随主我这边写一下，跟随主跟随什么？跟随牧师这中间不能画等号。千万不要跟随一个牧师，你要跟随上帝。所以这个跟随神跟跟随牧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最后跟你讲一个最重要的，你看见在这个地方在第32节，他说约斯阿的儿子基甸什么年纪老迈，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斯阿的坟墓对不对？死了。所以上帝是不会死的牧师是会死的基甸是会死的。当基甸死了以后你看第33节，基甸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又去什么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你看哇，这个更离谱了，本来是以弗德为神了我告诉你，既然他可以敬拜一个以弗德，他就可以敬拜另外一个假神。阿们。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除了神以外我们不要去跟随，不要去假借任何一个方式，尤其是做牧师的，不要贪图方便，自己热心，然后以你的会友就以为不用跟随神，这样就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当巴利当这个基甸死了以后这个下一句34节他说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周敌仇敌的神。然后35节，也不跟着这个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行的恩厚来对待他们的家。所以你看搞了半天，基甸有没有成功还是失败了？还是失败了。因为他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还是一样什么去拜偶像。所以我们读到第八章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又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就被仇敌来奴役了以后，他们就呼求以后，神就给他们一个什么拯救，叫做士师。那士师拯救，士师还是人，虽然神用百般的方法，但是士师也是用自己的方法，热心到一个程度，居然造了一个以弗德，想要让他的百姓能够借着以弗德能够更亲近神，但是反而弄巧成拙，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却抓住以弗德当成是什么？当成是他们的偶像。所以当基甸死了以后，当基甸死了以后，一切事情都不在了。所以弟兄姐妹，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不是追求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是基甸的话，他有一天会什么？ 会死了。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重要，当基甸死了，圣经上面有常常有几句话很重要，摩西死了，约书亚死了，对不对？某某人死了，一直要强调你一件事情，或者是像那个创世纪最结束的时候，约瑟死了，一直告诉你说什么，不管再出名的牧师，不管再大的什么，都会死了。OK， 所以我们唯有追求神，是神今天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神，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向你呼求，你必再一次兴起，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灵，你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学习，我们所敬拜的乃是又真又活三位一体的真神，而不再出像现在有借着各种方式要来求问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鬼channel。 求你帮助我们，唯有你自己的话语记载在你圣经才是真实的，我们不借着任何的人的热心想要帮助我们知道将来的事情，因为将来的事情唯有记载在你的圣经，我们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里。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更亲近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